我们先往上来看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雅各他有相当丰富的牧会经验，他晓得当人遇到试炼之后会产生哪一些内心的反应，这些反应可能是积极的，比如喜乐盼望信靠神，有些反应可能是消极的，然后怪罪上帝，或者怨天尤人，或者去指责其他的人，或者把问题归给环境。所以雅各他不是一个单单在书本上或者在知识当中来做牧者的上帝的仆人，他有非常丰富的牧会经验，深懂得基督徒的本性在苦难当中所产生的各样的反应。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雅各依然没有脱离前面的主题。雅各前面讲到神是良善的，他不会试探我们，不会使我们犯罪，就意味着有些基督徒在试炼当中他失败了，他抗拒神产生了疑惑，对神不满，或者他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神，他们这种思想是很危险的，也听不下去别人对他的忠告。所以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出现的时候，雅各就不得不提醒或者进行去教导。他们不会失去救恩，他们依然在神的救恩当中蒙上帝保守，在教会里面，但是在试炼中失败的人，他对神和属灵的事物就产生了冷淡退后，而冷淡本身就是一个负面情绪的反应。虽然雅各说神是良善的，他是众光之父，他不会赐下恶的，他也不会以罪为伍使他百姓犯罪，但是当这个教导对人进行劝说的时候，不代表每一个人都接受，有人可能马上大变脸色，有人可能说我不同意，有人会说我受的苦你完全不理解我。雅各接下来在十九节这一段经文当中，就是告诉弟兄姐妹，你必须要除去内心盈余的污秽，内心的败坏如果不除去的话，是没有办法接受上帝之道的劝勉，也意味着每一个得救的人在他里面有残余的罪性，这些罪性阻止他敬畏上帝，阻止他领受上帝的道，阻止他让上帝的话在他身上来做工。因此雅各十九节之后就是对那些在试炼中失败的弟兄姐妹所讲的话，因为他们失败了，无法接受上帝的道，无法接受别人的忠告，无法接受上帝给他的恩典，他是拒绝，是冷漠的，是阻挡上帝的话语在身上继续做工。因此雅各才会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就意味着人人都知道上帝的良善，人人在苦难中也常常会出现对上帝的抵挡。因此雅各会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这个个人到底指多少人到底指多少人，这个是没有办法用数据去统计的。我们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上帝的百姓在他信仰的历程当中都出现过对上帝的不满和抱怨。我最近在读青少读写的一本书，我感觉他处理的整个的脉络非常有趣。他说魔鬼怎么攻击上帝的百姓呢？我感觉他的这个脉络，我刚开始读第一章我想笑。他说在母腹中的时候魔鬼就在攻击你你在母腹中的时候魔鬼就会攻击，特别你是在基督徒家里面出生，他会借着让父母冷淡，让父母退后， 不关注你属灵的需要，然后你出生之后魔鬼也会攻击。所以说你在母腹中，你刚出生，或者你出信，然后你信仰成熟，到年纪老迈，信仰稳健，魔鬼的攻击都不会减少。所以他就从每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进行分析魔鬼如何的攻击哈。所以我读了第一阶段，我想笑，我这个亲友读真的很有意思啊，他们好像科学的分析魔鬼如何的在试探当中攻击上帝的百姓。那么这里也是雅各就说，当上帝的劝勉临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要快快的听。这个快快的听，听什么？是听正道吗？听主日里边讲道，还是听什么？从上下文脉来理解，这里讲快快的听道，不一定全部是指向主日里边的正道，也包括在圣约的群体当中，有人对某一个在试探当中失败的人对他的分享和劝勉的道理。当这个劝勉临到上帝百姓的时候，他很失败，他很消极，他也会有反弹，非常的不满。所以这里说快快的听，不单单是指主日正道，所以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更是指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对另一个信靠上帝之人的劝勉。但是那个信靠上帝的人比较软弱，比较灰心，他对这个劝勉他不能理解，他不能接受，因为他说你不理解我。意思说，假如说你要快快的听，这个快快的听不是说这个失败的人没有听过，他不是新的道理，他心中早就领受过，或者早已被上帝栽种过，或者曾经也结过果子，但是由于试探的临到，苦难的煎熬，使他变得小心，变得麻木，这个时间灰心了。因此再一次的讲道，再一次的劝勉，是让他原来的生命再一次得到恢复，或者是兴旺。快快的听，不是说让我们不专心，或者也不是像听闻听新闻一样听听算了。这个快快的听，所有的解经家一致认同是说快快的听到对真道的渴慕。我们可以在书店去看一下，书店有很多的说话的这方面的书籍，比如说话的技巧、讲话的艺术、高情商的说话，或者说话是一门艺术，这样书很多很多的。就意味着这个时代当中，所有的人喜欢说，不喜欢听，因为听是很难的。因为一个听的人，从某些层面来说，就显得他不如那个说的人，所以他要坐那里听是很难受的事情。特别是一个无知的人讲话，你还要听是更难受的事情。如果这个人他不无知，而且知识丰富，听他讲还能够受益，还能够坐得住哈。因此在整个时代里面可以看的话，人喜欢讲话，而且不断的包装自己讲话的艺术，然后提高自己的情商。可是你很少看到一本书说如何听人讲话，然后听是一门艺术。虽然没有这样的书，但是大家都知道听很重要。我们看到喜马拉雅就是一个以听为主的一个 APP， 做的风生水起。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课，他们都以听为主，不是以看为主，所以听永远不会落伍的。但是雅各不是让我们去听喜马拉雅，而是让我们听什么？听上帝的道，渴慕上帝的道。当然这也可能是包括了读，也可能包括了默想，也可能都包括在内。不过他用听更明确地说，可能有人对你劝勉，有人对你提醒，可能有人对你讲道，你要快快的去听。这个快快的有一种抢着听，或者很快的弃听，不要耽误，不要等待，准备好自己的耳朵，洗耳恭听啊，是这个意思。其实听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让上帝的话语进到内心当中是非常艰难的。就像我们教导孩子一样，教导对着总是记不住，无法入心。因此彼得前书二章告诉我们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虚伪、嫉妒和一些毁谤的话，好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叫你们靠他长大，进入救恩。一个人想要上帝的话，无论从耳朵里面进来，还是从他眼睛里面透过阅读思考进入心里面来， 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果不把内心那些盈余的污秽除去的话，是根本进不来的。你要清洗一个瓶子，如果瓶子里有已经腐坏的腐烂的液体或者臭的液体，你不把它倒出来，反而焕然一新是很难的。因为人常常自以为聪明，而这个自以为聪明是正言书所告诉我们的，人认为自己很聪明很明智，所以就很难安静地听上帝向我们讲话，很容易地打断上帝向我们说话。为什么？因为内心充满了骄傲，充满了自意，或者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不理解，就无法让上帝的话说下去啊。如果我们与人争吵，或者我们说我们夫妻之间争吵，或者与别人发生争执的话，都想说，没有一个人想听。所以人与人之间都那么难，人和上帝之间也是那么难。所以人被骄傲充满头脑的时候，根本不理会上帝的话语是有智慧的，他总认为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感受是至上的，因此他拒绝上帝的话临到他。但是人有时候也很奇怪，什么时候很听话？就是疾病带来疼痛和不适的时候，他很听大夫的话，因为听了大夫的话，吃了大夫给开的药，他的疼痛症状会减少，会消失。其实试炼中的人应该像什么呀？像有疾病的人一样，疼痛的不得了，马上需要上帝的话。但是属灵的事物可不是，人在极大的患难中是很难接受上帝的话的。你说我理解不了这种状态，多读诗篇，诗篇丰富的记载了那些受苦的上帝的百姓，他们内心那种挣扎，那种反应，他们说上帝忘记我们了，上帝不听我祷告，上帝求你快向我显现吧。包括像哈巴谷、像耶利米，他们都是理解不了，那些强暴的人居然比上帝的子民更兴盛，他们实在理解不了。上帝有时候跟他们解释，他们还听不明白。人的内心是非常的骄傲和自意的，没有办法在这个痛苦当中乐意接受上帝的话语。比如说你身上有一种慢性疾病，医生告诉你说你要在意啊，你要按时吃药。这个慢性疾病呢，其实你吃不吃药无所谓，那医生讲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但你并不把它放在心上。什么时候才会吃？发作的时候才会吃，不发作你一定不吃的啊。我的身上一直有荨麻疹啊，我也知道熬夜不好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每天晚上都会起很多，白天就没了。我准备去医院去看病去，后来搞了个乌龙，人家说你白天就没了，医生怎么给你看？都多尴尬啊！所以什么时候痒的不行的时候，我才会把小药盒的拿出来，或者各种维生素、各种鱼油全部拿出来，然后再吃。只要身体没问题，绝对不吃。人真的是不到那个痛苦的时候是不会顾惜自己的，但是人在那个灵性的挣扎呢，很痛苦，有时候也不想聆听上帝的话，让神的话成为他医治的那个药物的所在，绝对不会的。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都知道神的话语有权威，神的话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完美的一个教导，都知道我们并不一定会全然接受。诗篇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肃静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神的话语能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心里欢畅，让我们眼睛明亮。就算神的话语那么好，我们也不想让上帝的话语每一次都临到我们，特别是我们灵性的疾病被揭发的时候，绝对不接受。特别是我们灵性很痛苦的时候，也不接受。特别是我们在痛苦里面的时候， 我们也不愿意接受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多数是告诉你说你要忍耐，忍耐解决不了问题吗？神的话语说你要喜乐，我喜乐不起来。神说你要忍耐片刻就结束了，我就不想忍耐，我就忍耐不了。但是圣经依然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对我们是绝对的有效的，它能够医治我们各样属灵的疾病。或者你经历过上帝话的医治，或者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话的医治，为什么不肯接受上帝的话语让他临到我们并且医治我们的？箴言书一针见血告诉我们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自己，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句话说得多好，但是明白这句话的人很多都停在皮毛上面。什么叫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不要用自己的理性的判断，不要用自己主观的感受来判断自己现在多难多苦多么没人理解，这些都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来判断自己的苦难。专心仰赖耶和华，认定他话语对苦难的教导和安慰，只有敬畏上帝才远离自己的判断，而不敬畏上帝无法远离自己的判断，而自己的判断本身也是一件恶事。特别在属灵上，我们的判断十次里边九十九次都是错的。后面说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个医治不是说我们的肉体好了，而是说神的话语，只要你认定他的话语绝对对，认定他的话语是好的，他的话语能带来盼望，神的话语会给你带来力量，让我们有节制，头脑清醒，心灵欢畅，让我们控制脾气，对上帝充满热情，让我们灵魂健康，灵魂健康身体也健康，不是自然的吗？所以灵魂不健康的话，我们身体也同样不健康啊！你看很多人忧愁的时候就会有肠道疾肠胃疾病，吃不下去嘛，然后胃有胃酸，然后翻腾，然后很难吃不下去啊！如果人认定上帝啊，不单灵魂得医治，身体也会好的。可是从实际来讲，从现实教会牧养来讲，在试炼中的人是听不下去劝勉，也听不下去上帝的道，他是拒绝劝勉，甚至谁的话也不想听，什么人也不想见，因为他认为全世界没有人理解我。其实他这种软弱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从初信到现在都经历不一样的试炼，无论那个试炼大小，对这个人来讲这个试炼都是最大的最难的。你比方说我们的孩子，他们出生之后慢慢的可以坐起来，可以翻身，他们可以自己吃饭，自己吃饭的时候不能正常使用筷子，拿筷子总是用这样拿筷子，无法使用筷子啊！你说你要用筷子吃饭呢，你要这样抓，他的能力不够，对他来说抓筷子是很难的，正确使用筷子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要晓得，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这个试炼多么小，对他来说有可能都是最大的，因为人真的很有限。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和别人吵过架，有一个人有一天瞪他一眼，他气死了，他就瞪他一眼就把对方给气死，因为从来没有经历过熬炼。其实当一个人在试炼当中产生各样的软弱，对他的生命的现阶段来讲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没有被熬炼过，他没有成为精金，他没有被反复的锤炼，他的信心是非常脆弱的，因此他会在最小最小的艰难里面看见最大的难处，而排斥一切别人对他的理解、关怀和安慰。其实他的拒绝本身就是前面所讲的私欲受引诱， 渐渐生出罪来，这是不对的。但是这个软弱人认为一切都合理，判断合理，理解合理，就是没有人理解我。雅各却说不合理，你认为合理，雅各说我告诉你，你的理解绝对不合理。所以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孩子们，为你们一个词，慢慢的说的反应词是什么？慢慢的说的反应词是什么？
快快说
啊！你看，慢慢的说的反应词是什么？啊？你看，慢慢的说的反应词是什么？啊，快快的说嘛。啊，那慢慢的动怒的反应词呢？啊，嗯。那这个慢慢的说什么意思？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啊，讲话的速度很慢啊。其实讲话很有意思，有人讲话很快，有人讲话就很慢，你听他说话就很难受啊。一件事本来半小时讲完，他讲俩小时，然后一个字一个字蹦，然后蹦完之后就说啊，我的思路好像错了，我再重新再捋一遍，我再跟你说哈。那这个慢慢的说，不是说讲话的语速放慢，而是说要三思而后行。什么意思？当上帝的道临到这个人，无论是讲道还是劝勉，不要马上就反对，我不认同，你不理解我，不是，这个应三思而后行。什么意思？人很鲁莽，不听劝勉，不听教导，不听安慰，马上就张口，就张口。雅各说，不要马上张口，要三思而后行。慢慢说的反义词就是快快的说嘛，这个快快的说它有一个潜在的危险。为什么快快的说呢？因为舌头不受控制。为什么舌头不受控制呢？因为内心的不满和敌意积蓄的太多了，怒气使他失去分寸和节制因此从上下文来看呢，就是说有些人在试探当中退后了，传道人或者有的弟兄姐妹以爱心的话语勉励他要倚靠神，他听不进去，而且马上做出一个反驳，对神对这个人就非常的不耐烦不满，向神和向这个人进行发怒。其实发怒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当一个人在苦难当中，他用很多方式来反驳上帝。比如说他不奉献，你不伺候我好，那我不奉献，然后我也不礼拜，上帝你不爱我什么好，那我不礼拜，然后我不聚会，我不来教会，或者我远离一切属灵事物，只要跟神相关的事物，我听都不想听，恶心啊！这也是一种反驳的方式。但是雅各就提到一种，可能这种是最常见的，就是发怒，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说和怒气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内心积蓄了很多的不满和愤怒，就会把它说出来，不是吗？所以发怒背后的这个动机更显得严重。说句更直白的话，他是与上帝犟嘴，他不认同那位智慧和良善的上帝在与他同在，甚至根本不认同那位圣子耶稣和他共同在这个火炉当中与他一同走过，根本不认同。我们在但以理书可以看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被扔到火炉里面，敌人看见什么呀？看见好像人子在里面，圣子基督和受苦的子民同在那个火窑当中，走过那个火窑，平安无事。快快的说，快快的发怒，是对上帝的犟嘴，是不认同上帝的啊，不认同上帝。因此呢，雅各说你要慢慢的说，你要慢慢的发怒。这个发怒啊，肯定不是源自于神圣的事物，是源自于肉体中的私欲。雅各说你们中间争斗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白体中的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为什么会有这个怒气，会有争斗的心，会有反驳的这个欲望，其实是里面的私欲。特别是当一个人在苦难里面，你根本不认同他，他认为你不认同我的意见，你不赞同我，你不理解我，他的意志就高涨，充满敌意，然后呢就会与你对峙，甚至会进行争吵。其实这个呢，不但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那个劝勉你的人啊。人真的是这个样子。我们人有时候很有趣啊，我们很多时候找不到圣经那个原则。你比如说夫妻吵架，有一方受伤害很大，你是劝受方，先劝受害的一方呢，还是劝那个使另一方受害的一方呢？你可能会说，我先要教导那个伤害别人的另一方。其实错了，雅各是先教导保罗是先教导什么呢？受伤的那一方，先教导妻子，教导儿女，教导仆人啊。为什么？因为在权下的人往往有的时候更难顺从上帝，而且内心里面充满的那个不满恼怒是更多的。因此各位，我们要看到雅各告诉我们说，当人凭着爱心去告诉一个受苦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不单没有把这个人视为上帝派来的天使，视为上帝派来的天使，还把他视为敌人，甚至说你就是魔鬼，你害死我，你懂不懂我呀？啊，其实保罗也经历过啊。保罗在加太的书信里面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你知道罪人在软弱的时候多恨恶真理吗？也恨恶传讲真理的人。啊，在加太教会呢，就一部分人，他们认为保罗是敌人。保罗不断地把真理告诉给他们，他们不接受，反而视保罗为错误的，而讲的是自己虚构的，不是真实的假福音。其实保罗把真理告诉他们，是毫无妥协，毫无遗漏，是保罗做的最仁慈、最有帮助的事，也是对人最诚恳的事，就把真理告诉给他们。结果呢，回报是什么？他们拿起自己的口为武器，说保罗是仇敌。其实不仅是加塞教会，整个教会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事情。我说的不是非基督徒，是基督徒。基督徒恨恶神的真理，恨恶传讲真理的时刻，特别是在软弱中，特别是在婚姻中，特别是在苦难煎熬里面，非常憎恶上帝和他的真理，也憎恶上帝的仆人。我想这些例子已经不用讲了，加文不是被赶走了吗？爱德华兹不是被开除了吗？这个约翰卫斯也巴德菲尔德不是被人家这个辱骂攻击吗？这个很正常。因此我们就知道，雅各说你要慢慢的说，你要慢慢的动怒，因为你其实在抵挡上帝，你在犯罪，你的动怒在定自己的罪。箴言书还有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你听见言语极恶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你马上讲话，马上去回应劝勉你的人，反驳他，然后仇视的对抗他，连愚昧人都比你更强，就是你连愚昧人都不如啊！你看这句话讽刺性多强。我们说读箴言有智慧，智慧就在这，先被讽刺再有智慧。然后雅各书1-20节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然后雅各用了一句旧约曾经出现的经文来做了一个小的原则的归纳，说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当别人真的凭爱心劝勉的时候，你回应，你以不满然后回应他，然后去敌对他，你这个并不能成就神的义，反而呢会被定罪的。那是不是所有的怒气都不该有呢？其实不是，有一种怒气是可以有，叫易怒。但是呢， 有义怒的人多吗？哎呀，少得可怜啊，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呢，都不是正儿八经的啊义怒啊，有的是包装的义怒，有的是纯粹的发泄，义怒是少得可怜啊。但是耶稣发过义怒，对吧？在圣殿里，洁净圣殿发义怒啊。那保罗也发过义怒，加拉太书第一章怒发冲冠啊，那个叫义怒。大部分的怒气都不是从神的灵而来啊，发义怒也是圣灵的作为，但是我们自己的怒气是从自己的私欲而来。我们的先生他讲过一个事情，就是他在一个地方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新派的神学家就污蔑圣经，然后就攻击信仰，他就非常生气，他有祷告，从上午祷告到晚上，求上帝赦免，求神拦阻他的怒气。他说如果他怒气是私欲的话呢，求上帝不要让他发出，他要是没有爱人的心，也求上帝赦免他。他就祷告很多，他祷告从中午到晚上，后来呢越来越愤怒，就上讲台责备这个新派神学的神学家，说他讲的是错谬的，违背圣经的。后来王明道在回忆录当中写到说，这件事过了十好几年，他从来没有为自己那一次发怒而后悔过，他觉得是上帝让他发的怒，是对那个人的警告。这个叫义怒，他是为了护卫真理，而且那个人讲的是不信的教导，责备他，攻击他，而且公众责备他没有问题，那个叫义怒。雅各说人的怒气应当禁止，因为我们随意的发怒会被定罪的，随意的发怒会破坏圣约群体的合一，随意的发怒会带来一个群体的骚动，甚至会阻挡上帝的工作。而且一个发怒的人没有办法听上帝的话，慢慢的说，根源并不在于舌头，而在乎内心。虽然舌头很关键，但是要知道真正的根源在乎人的内心。耶稣曾经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内心如何表达就如何，可能言语会进行修饰，但是内心的真实的动态是无法进行修饰的，上帝肯定是知道的，因此内心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雅各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盈溢的污秽，存温热心，领受所带动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你看雅各他的洞见非常的深邃，人为什么会不想听，会快快的说发怒呢？主要是在于人内心当中有污秽，有邪恶，有邪恶。雅各真的是一针见血。不过你读这些经文，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他说你要脱去，然后领受。在哪里听过这个话语呢？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看到雅各的神学相当的丰富，而且很健全，他的教导和其他使徒是一致的啊。很多人说雅各只讲实践讲行为，他的没有教义啊，简直就是无知啊。这种无知的人就是啊，没有经过思考，快快的说啊，快快的说。雅各的讲实际，雅各不如保罗。雅各的神学和保罗的神学是一致性的，而且非常具有洞见性。雅各就直言不讳的说，你的内心是有问题的，你必须要脱去内心里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也意味着一个基督徒信主开始一直到现在，污秽和邪恶并不会从生活当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如果一个人信主之后罪全部都不见了，保罗大部分的书信都不需要问世，其他使徒也不需要写书信了，因为信主既完全， 不但不需要书信，连教会都不需要了。可是并不是呀，我们虽然是新造的人，仍活在旧世界里，我们虽然已经被更新，但是里面还有残余的罪性。我们虽然不断的圣洁，但是里面还有顽固的残余的罪寄居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必须要脱去旧生命的一切，包括内心的想法、头脑的思考还有行为，需要脱去。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把老旧的肮脏的拿出来扔掉，然后穿上新的，穿上新的，这个就是脱去和穿上。因此雅各说，你不是发怒吗？你不是快快的说吗？你快快的说，你发怒气是源于你内心当中有污秽和邪恶，因为内心不洁，所以会反驳劝勉你的人，会反驳讲道的人，会质疑上帝一切的教导。只要在试炼当中对上帝不满的人，其实里面是有污秽和邪恶的，必须要清洁殆尽，才能够乐意接受上帝的道。后面还有一个词叫盈余的邪恶，这个盈余在希腊文是满溢，是多的数不清的意思。谈到满溢，一般会用在一个比较正面的意思上，就是福杯满溢，对吧？正面意思上。但是这里是用在一个什么呢？用在一个比较负面的，就是你的罪很多，因为里面藏了很多的罪，很多的污秽，所以就马上发怒，所以就马上说，马上反驳，马上进行顶撞。啊，这个罪太多了，我们认为他幼稚，不是幼稚，是不圣洁。不圣洁就会反驳嘛，不圣洁就会顶撞，不圣洁就会不理会嘛，不圣洁啊，虽然嘴里客气，里面你懂我吗？你不懂我，耶稣都不懂我，你懂我。可能大家有时候理解不了这种人的狡辩性啊，他不让你张口，不让你张口，你别说像我说哈，马上就把就说出自己多苦多累啊，自己说多苦。他其实内心是不圣洁，根本不圣洁。因此雅各说，你要除去里面的不洁，而他用那个污秽和邪恶来表示，就这个人里面太肮脏，因为太肮脏，所以不容圣洁的灵在里面居住，不容那个纯洁的话语更新他，所以他就拼命的拒绝，拼命的拒绝。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如果你家里就是很乱，习惯啊，然后很乱。你打扫就讨厌，打扫啥？打扫，你打扫之后把我的家全破坏了啊！我以前听别人分享啊，我家里就是东西就放很多，我父母来了就帮我收拾，收拾完之后，气得我不行，东西都找不到了啊！然后原来多好啊，罪人就这个样子，在上帝的那里就这个样子，知道吗？啊，不用给我打扫，我就这样舒服。上天坏了来了，又责备啊，又责备，然后又这个痛斥我，我不接受，我就这样挺好。其实雅各他说要存温柔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灵魂的道。这个温柔的翻译呢，在其他版本翻译为谦卑，存谦卑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而且在希腊原文也有此意。只有谦卑的人才能领受上帝的话，因此以赛亚说，我的心灵我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加尔文就说，100个人里面难能有一个人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意思而温和的顺服上帝，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自负顽固的。如果我们能真接受生命之道，就必须制服骄傲的心，而保持谦卑，努力变像羔羊一样，好服在我们的牧者的掌管和引导之下。如果不除去堕落情感，人就不能够顺服，以便有平静温柔心。我当时发这段话语，李弟兄就给我回击说，100万人是不是找不到一个？按程度来讲没有错，不是每一个人都谦卑顺服上帝的话。 所以雅各不是说一两个人这样，他其实是所有的人都这个样子，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有罪性，有罪性的罪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毛病就必然会有的。雅各说是不是你一次性脱去就可以，并不是，我们一生都不可能达到完全，一生都有可能在圣洁和污秽当中去征战，我们每一次遇到的问题，遇到上帝道临到我们，都有这种征战，我们就立刻把它除灭或者是脱去。谁的道是圣洁的，他无法在人的罪恶的心中临到，而人有罪的人也不可能接受上帝的话圣洁的临到他。因此我们会想到说，什么人才会快速的领受神的话，快快的听上帝的道，就是谦卑的人。而这个谦卑的人也意味着已经悔改了，脱去自我和诸多的罪，带着乐意的心接受上帝的道。为什么称为栽种呢？好像一个农夫，我们不如说耶稣就是那位农夫，把他的道要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就是以谦卑的心领受。保罗说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就成为好土，能结出好果子来。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撒种比喻，有四种土地，只有一种土地是能够结果子的，因为那种土地它是谦卑的，是乐意的，它是圣洁的。我们只有除去内心的污秽，才能把上帝的道视为上帝的道。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为此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你看保罗不是称赞所有的教会，也不代表每间教会都如此接受，就意味着人不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人所讲的道正确的分解视为上帝的道领受，并且反复的默想存在心。雅各为了突出道的重要性，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词实在是高贵，他说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并不是说这些会众还没有得救，你已经得救了，只不过是软弱了。雅各为了突出道的重要性，是说那道能救你们的灵魂，这是对属天真理最高贵的赞美。雅各是要告诉我们要看重这道，它是无与伦比的财富，应该去寻求，去热爱，去颂扬。当我们漫不经心听到的时候，其实却不知那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这个道就显得极其的珍贵。我相信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道的宝贵性，或许我们对这个道的理解很深刻，也或许比较肤浅，但无论如何，在我们起初得救的时候，是上帝的道把福音带进了我们这些未信他的心中，告诉我们在最终，告诉我们得救的道路，告诉我们信靠基督就能脱离罪的刑罚和死亡。我们归主之后还在经历圣灵不断用上帝的道保守我们的灵魂不偏左右，让我们的灵魂不至于被世界所掳走，不至于在罪当中继续的沉溺，并且保守我们脱离罪的能力和辖制。我们也看到这道里面也反复告诉我们说，上帝能保全我们直到世界的末了，能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所以神的话语是能救我们的灵魂的，我们已经经历了，现在还要继续的去经历，一生都要去经历神的话语，好像饥饿的时候我吃美食一样，给我带来能量，给我带来足够的力量。所以说这道被称为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就意味着神的话语是有拯救的果效，它已经使我们得救，它的话语现在在保守我们， 他的话语还告诉我们，将来就必然会得到荣耀。因此基督徒是离不开上帝的话语，好像鱼没有办法离开水。我们离开神的话语，必然就会让自己的灵魂受到亏损，灵魂饥饿，灵魂面黄肌瘦，我们的信仰会显露出来，我们的生活的状态会显露出来，身体的机能的下降也显露出来啊，所以没有了拯救灵魂道的喂养，我们整个属灵生命和外在的这些表现都会慢慢的萎缩，慢慢的消融。我相信雅各讲这句话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去想到诗人在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唯有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一话大家都能够背下来，可是有谁能在这个话语里面体会到我一刻都不能离开上帝的话？因为那话能保守我的灵魂，能拯救我的灵魂，能保全我的灵魂，能使我的灵魂健壮而兴旺。一旦离开这话，我就像在那个溪水旁的树，水慢慢的枯干，叶子慢慢的凋谢，直到死去。因此雅各说，在苦难中的人应该认清自己，不要被里面的污秽邪恶充满而拒绝灵魂的道，应该乐意接受一切宣讲，应该乐意听取别人的劝勉，凭着信心和圣灵的做工，把一切的传讲和劝勉视为上帝的道临到我。这样的人会在苦难里面正确的认识上帝，也会生发喜乐的心。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